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苹果公司删除了纽约时报在中国的应用程序，北京对网络的监控再添一笔。另外，在中国四川发生了罕见的官员枪击官员案，它背后的原因何在呢？今晚我们要听听观察人士怎么说。而在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中国的华北地区再次遭遇严重的雾霾，中国当局从2014年开始向污染开战，三年来为何雾霾越来越重，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而中国人民何时才能重见晴朗天呢？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在星期四举行听证，来听取奥巴马政府对于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以及骚扰美国外交官的反应。资深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在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干预是战争行为，包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都将出席听证会。当选总统川普就在听取情报简报的前夕继续的质疑俄罗斯发动黑客袭击，并且选择性泄露秘密资料以此来影响大选的说法。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否认是俄罗斯把盗窃来的民主党资料交给了维基解密。继续是来自中国的消息。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美国苹果公司已经把《纽约时报》应用程序从中国区的应用商店下了架。《纽约时报》在星期四报道说，苹果从去年12月23号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同时下架了《纽约时报》的英语和中文的应用。苹果公司说这些应用违反了中国的法规。《纽约时报》发言人艾琳·莫菲表示，公司方面已经要求苹果公司重新的考虑这个决定。去年4月份，苹果还关闭了刚刚进入中国半年的书籍和电影租售的 iBooks 商店以及 iTunes 的服务。《纽约时报》说，该报的中文应用因为采取不同的文章检索方式，中国政府似乎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阻止它。此外，已经下载过《纽约时报》软件的人应该是不受影响，而持有中国大陆以外信用卡账单地址的人也可以在香港、台湾等其他地区的应用商店里下载《纽约时报》。接着我们看到，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在2016年中国的公务船只进入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海域的数量创下了历史第二高纪录。预计在2017年两国在这个海域的角力仍然会继续下去。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为您介绍有关的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小玉先跟我们谈谈日本媒体的报道，到底在去年这一年中国的公务船只频繁地现身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他们认为主要目的是什么？2017年我们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啊，是的，玉文，今天星期四，日本的每日新闻报道说，有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公务船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日本主张的领海的船只数量为121艘，这仅次于最多的一年2013年的188艘。另外，中国公务船在去年一年驶入日本主张的领海海域外侧的这个船只呢，也达到了752艘，这也是仅次于2013年最多那一年的819艘。那么我们知道，自从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岛归为收为国有之后，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在这之后，中国公务船在这一海域的现身程度呢呈现了常态化。不过自从2013年之后的高峰期过去之后呢，最近两年呢开始趋于减少，而去年一年又开始出现了增加的趋势。 每日新闻分析说呢，这主要可能有这样几点因素，一个是去年七月国际仲裁法庭针对南中国海做出了裁决，日本方面敦促中国接受这一裁决，导致中国方面的不满，另外也是中国以此来向国内显示出对日的强硬立场。为此每日新闻认为，虽然日本政府与美国联手构筑对华包围圈，试图阻止中国公务船的活动，但是看来显然还没有发挥成效。玉文，
是，那么小玉，我们看到在新的一年，中日关系它到底可能走向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在日本的媒体是怎么样来解读的呢？
啊，是的，新年伊始，日本大报《日本经济新闻》就发自北京的一个长篇报道，分析了未来一年中日关系的走向。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乌云中一缕阳光》。这显示出，尽管中日关系还有许多的课题，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希望。这些期望呢，就是寄托在像去年一年当中呢，习近平与安倍恢复了首脑会谈，而且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另外，中国高层领导没有出席去年十二月十三号在南京举行的纪念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活动，这也是连续两年中国高层领导没有出席这类的活动。这一系列的迹象呢，被解读为中国似乎有意稳定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篇报道还引述了北京的外交消息人士的话说呢，中国政府似乎在未来的一年希望与日本保持稳定的关系。这其中的背景是，今年秋季中国将举行五年一度的党代会，为此中国政府希望优先国内课题，不希望刺激国内的反日情绪。另外呢，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中日之间的课题不容忽视。日本方面最担心的是，中国军方在日本附近海域的活动超出了不同寻常的这样一种频度。我们知道去年十二月十号，中国军机在穿越宫古海峡时，日本自卫队的航空机进行了紧急升空加以对应。随后中国军方就发布说，日本自卫队的航空机对中国军机采取了近距离的干扰，并且发射了干扰弹。尽管日本方面否认，但是仍有人相信这是由于日本自卫队的航空机感觉到了中国战机的危险，才做出了这样的对应措施。为此，未来的一年，中日两国之间在领海领空或者是领海上发生的一些不测事态的这种可能性呢，人们担心是会升级的。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谢谢你。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台湾总统蔡英文将要在这个星期六启程出访中美洲的四个邦交国，同时他也将先后的在美国的休斯顿还有旧金山过境。他是不是会与美方，特别是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成员来进行会晤，可以说备受关注。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台北的记者詹宁斯来报道有关的情况。詹宁斯，你好。是，我们知道詹宁斯啊，从这个上个月，也就是2016年的12月份，这个川蔡通话之后，外界就一直预测蔡英文可能会借着这一次过境美国，来与川普的团队成员，甚至川普本人来会见。我们看到今天台湾的外交部官员是很低调的说，这次纯粹就是一个过境，但是相关的行程是不会公开的。您目前掌握的最新信息是什么？各界预测蔡英文可能在美国见哪些人吗？
其实蔡英文他本人在周六31号他也有开一个记者会，然后记者会上他自己说过境就是过境，然后外界一直在想象，那他的外界的想法，外界的解读都是过头的，有点过分啊。可是呢，他并没有排除川普或川普他的那个团队的成员 没有排除那个美国共和党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党员，包括那个立法委员啊、所以其实很难讲哈、有可能，但是理论上美国政府他会希望蔡英文不会见到太高层太资深的那个高层的人员，因为这个过境这个制度要那个理论上要那个不会让台湾的总统去跟那个做那个公事或者是那个政治方面的业务哈。
是，那么詹宁斯，我们知道其实这一次在蔡英文要过境美国前呢，北京方面就已经提出了要求，希望美国能够拒绝让他过境，甚至还有消息传出说北京可能会在蔡英文这次的出访期间来出手搞掉台湾的一个邦交国，要让蔡英文政府难堪。你是不是注意到有相关的报道或者有一些反应呢？
其实自从上个月有那个非洲一个台湾一个邦交国跟台湾断交，然后过几天跟中国建交，一直都有人认为或者以为那个蔡英文他到了中美洲之前刚好会有一个国家，应该是说大家都认为说是尼加拉瓜，他那里的那个总统会宣布不要跟台湾继续建交哈、继续你看那个等于是说会建断交哈、或者是不会立即那么快断交，可是可能蔡英文到了当地的一个尼加拉瓜的总统，他本来可能不会出来哈、有这种可能性哈。
是，詹宁斯，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到底蔡英文总统这次的出访，他主要出访哪些国家，还有大家最关注的行程重点会在哪里呢？
行程重点，如你刚刚说，第一就是过境的时候，会不会跟川普或者川普团队的成员见面，然后中国大陆的反应会有如何的反应？然后他到了这个中美洲，就最关键的是这样子，他需要给多一点援助，发展方面的援助给他们那个中美洲的国家，他们比较跟台湾一起来，他们都比较穷，会靠台湾来那个做基本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哈、所以台湾要多出钱哈、巩固他的这个当地的邦交国啊。但是他出钱的时候不要让外界以为是所谓的支票外交、所以说要把那笔钱指定到这个某一些比较这个详细的具体的这个基础设施的项目。
好的，我们谢谢詹宁斯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有关于蔡英文这一次的出访以及他过境美国的一些相关反应，我们也会在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为您做更多的详尽报道。继续我们来看到与中国相关的消息，在1月4号中国四川攀枝花市发生了一起罕见的官员枪击官员的事件。攀枝花市委书记张衍和市长李建群在开会的时候被该市的国土资源局的局长陈忠树开枪打伤。这起事件呢引发了一片热议。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的是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博讯新闻网的创办人韦石先生。韦石先生您好。
你好。
是，我们知道很多媒体都说这是中国官场上非常罕见的一场官场枪击案，同时很多人猜测这可能与反腐有关。您的看法，这起枪击案它的起因可能是什么呢？
从官方传出来的消息，它是说国土局长被调查，因为这个消息开始传播很快。
对。
但是呢，官方我觉得它是有个策略呢，他就主动掌控了这个传播权，所以呢我们知道版本就是说国土局长在被调查，然后他来就是报复这个市长和书记。
那您觉得这可能是他真正的原因吗？还是说当局可能有所掩饰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真正原因不重要，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因为它确实中共建政以后，所知的唯一一次就是官员之间动枪的，这个这从这个方面讲它比较影响大，但是中共之间互相动杀机这个倒是很常见，因为在这个独裁体制下它利益冲突太大，然后得失也太大，所以我们看到的多数是这个掌权占上风，他利用权力将这个对手关进监狱啊，或者折磨呀、啊，或者有些谋杀成自杀的哈。你看这么多年，其实我们看到的，你像1995年北京副市长王宝森开枪自杀，这是官方说法了。然后2003年那个在监狱里边的那个哈尔滨副市长朱胜文说快释放的时候，突然跳楼了。但这个是家属一直说是被警察推下去的。那2007年天津市的政协主席宋平顺说是自杀，我了解的是在医院被人推下去的。所以这个官员每年说自杀的很多，但是里面到底多少是自杀是谋杀哈，这些呢就是攀枝花这个事件呢所不同的，就是说他一个比较低阶的官员，然后拿枪在公共场所去杀死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事件。
是，韦石先生，您刚也提到了这起案件它的罕见之处，就是比较低阶层的官员，而且是动枪来枪击他的上司哦。您认为攀枝花案件可能会给中国的官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可能会不会有其他的官员因此而效法，导致类似的案件继续来发生呢？
很有可能，你看这个网上评论就看出来，很多网友就说，2017年开门红嘛，所以呢，他预示就是可能会有效仿，实际上习近平和王岐山他这个十八大以后，反正搞定了很多官员，一直传他们就有被暗杀或者政变推翻的危险嘛，他们的防范一直很严重，就是说。习近平甚至在2015年初就把那个整个警备局、中央警备局的那个，都突然撤换，你像这个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他们这些掌控军警大权的人，被抓之前提前一年多，海外已经报道，他们自己也知道被抓，但是没有一个反抗，或者说没有成功的反抗。这说明他们高层就是一直很防范，他们防范的那个严谨程度可能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像攀枝花这样的事件，我觉得它既然发生一起，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要避免的话，只能说中国走向民主，在中国这个体制下腐败越来越严重嘛。我觉得这样的事件只会多不会少。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韦石先生，我们也注意到您刚刚提到事件发生之后呢，官方提出了官方的说法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反应，但是我们看到这也有报道说，其实中宣部已经对中国的媒体做出了指示，要求来关闭所有的网络评论，甚至在攀枝花当地的这个官方啊，也在极力的封锁消息，还调动了特警来威胁民众不可以透露风声，否则就要抓人。那么根据博讯这一方面所掌握的信息，您了解的情况是如何？那么中国当局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封锁消息，它可能又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影响？民众可能更加的想知道事实的真相，不是吗？
是的，其实我今天早晨试图了解一些新的进展，其实我注意到了，实际上我刚讲的官方的接管的消息，它肯定是有，你如果有什么其他更多真相的话，它肯定是很难，外界短期是很难知道了。至于关评论呢，是我也注意到了，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了这个，他的评论肯定都是这种语气嘛，因为中国的民间对这个官员这个他不是不喜欢，已经很痛恨，他是很幸灾乐祸嘛。我们看到海外这个推特的一些评论，或者看到海外新闻网站，包括美国之音新闻网站，你查一下那个一些评论就知道了。那个很多网友就是对这个书记市长没有被打死表示遗憾嘛，是抱怨这个枪法不行哈、啊。那个他这些评论在民间肯定会越来越热，他这个对他们非常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呢他会关掉评论，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情。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博讯新闻的韦石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 稍后回来呢，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部分，要和您一同探讨的是严重的雾霾又来了，中国当局到底做了多少的努力，为什么在治污治霾的战争中却节节的败退呢？我们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就在除旧迎新之际呢，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再次出现大面积的雾霾，北京、天津还有其他的多个城市都笼罩在浓重的雾霾之中。雾霾导致了飞机航班取消，地面交通受阻，当然对民众的健康更是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去年的12月中旬开始，中国当局已经在华北许多城市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的预警，并且下令数百家工厂减产或停产，以降低短期污染气体的排放量，但是看来收效甚微。中国从2014年开始向污染开战，更是从去年元旦开始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但为何雾霾越来越重，间隔越来越短，而且持续的越来越久了呢？饱受雾霾之苦的中国人民到底何时才能重见晴朗天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从纽约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黄博士您好。
你好。
是，那么第二位呢，从北京与我们进行 Skype 连线的是时事评论员舒可欣先生，欢迎您舒先生。
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或者告诉我们您所在城市是否也饱受雾霾之苦。同样的，观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这一场新一轮的雾霾，很多的中国民众把它称为跨年霾，它让许多中国地区新的一年都是在雾霾中开始的。到底这一波新雾霾有多严重？英国有一位工程师波普，他元旦当天呢在北京拍摄了这段长达20分钟的雾霾视频，不过他把视频浓缩为12秒的缩时影片，短短几天已经有30多万人点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波普他所拍摄的这段影片中，本来可以看到北京是晴空万里，随后这个浑浊的空气从远方快速的逼近，天空立刻就被这一片黄褐色的雾霾所吞没了，建筑物呢几乎是没有办法再辨识。有很多的网友说呢，看了这段视频让人觉得自己都快要窒息了。我想第一个问题要先来请教我们在北京的舒先生啊，您在北京跟我们谈谈过去这几天的雾霾情况到底如何，您自己出门了吗？
这几天的雾霾非常非常严重，我除了既定的几个行程以外，我就是没出去，整天在家里面开着这个最大功率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尽可能让家里保持一个低水平的这个 PM2.5 的指标。也感谢，因为我们退休了，但是那些年轻人们需要上班的，特别是在公路上工作的，在户外工作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他们躲不掉。我个人是还算是在所有人群里算是最幸运的，那当然中南海里的人也幸运，他们也会在有空调的房间里过日子，我们差不多。
是，那么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这几天来在北京当局对于这样的一个重大雾霾情况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民众满意吗？您的观察。
当然是不满意，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人对这种天象满意或者这种 现象满意。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呢，北京也是会有雾，也会有霾，但是那个时候呢，比如说都是农民烧秸秆啊，这些它的即便是有颗粒有烟味，大家也没有觉得它会对身体有什么不好的。但是随着人们科学人们知识的这个普及呢，大家知道 PM2.5 里有很多可以致癌的物质，那么这个因此大家就越来越对这种东西很恐慌。再加上工业革命初那个时候的英国，当时雾都孤儿的那段时间，英国死了那么多人，几千人啊，所以这些事情呢都令中国的大众呢非常的恐慌啊。特别是像今年这次跨年，本来过年大家应该能够开开心心的走亲戚串朋友，结果大家都堵在这个就躲在自己家里面，然后连飞机也飞不了。这个确实已经造成了民众的普遍的恐慌和不满。
是，我接下来就想请教我们的这个黄延中黄博士啊，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谈一谈，每到雾霾的季节，我们看到媒体通篇的就在讨论到底雾霾的元凶是什么，为什么年年越来越严重，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这个雾霾它在这么多年来似乎看来情况并没有改善，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雾霾越来越重，持续的越来越久，而且相关的间隔越来越短，感觉它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了，到底是为什么呢？黄博士。
好的，那基本上实际上我们就是如果科学的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每年这个污染天数，根据这个统计数字，实际上基本上是这样，2008年以前呢，主要是我们看的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那雾霾呢很大程度上是2009年之后开始越来越多，这当然与当时的这个经济上的刺激政策带来了这个基础设施的过度扩张、房地产建设这方面的有关系啊。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再看2014年再到2016年之间呢，实际上每年污染天数呢实际上是下降的啊。但是呢这种下降是我们说的总平均天数的下降，因为这种改善呢主要是发生在夏季。北京的污染我们也看到主要是集中在冬天，就是我们说的从11月到1月这3个月造成很多严重的污染啊。如果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些分析的话，基本上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归结到就是说这个冬天了，因为燃煤增加，特别是民用煤啊，这个用闪烧的方式啊，这个使用它越来越多。然后同时呢，因为这个煤的运输呢需要使用重型卡车，那重型卡车它的尾气排放那就非常非常高，相当于几百辆甚至更多的轿车的这个排放量，所以一下子到了冬天的这个时候呢啊，这个雾霾就上来了。
嗯哼，是。但是黄博士，我们也提到了，刚刚说到这个中国政府从2014年就开始说要向污染来宣战，很多人说3年了，看起来是节节的败退，而且当局也提出了重罚，也提出了停产或减产类似相关的规定，为什么在治霾这条路上，看来政府的努力仍然在节节的败退呢？
好，因为现在这个实际上中国是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雾霾啊，它的这个啊，治理首先是难度是跟历史上相比，还有跟其他国家现状相比，实际上是难度是非常大的。这种难度大，首先体现在我们说的这种污染源，它是不是单一的污染源，它是所谓的复合污染源。我们说的燃煤、机动车的排放、钢铁的产能，还有这扬尘，所有这些都是造成那个雾霾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更不用提，就说雾，他们这种啊，污染源之间本身的相互作用，啊，还有跟阳光的这种相互的这种化学作用产生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PM2.5，啊，这个它的值就会越来越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国它的雾霾，它的污染的范围极其广阔。现在我们也看到，就是即使像江苏这种地方，也第一次啊发布了红色预警。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造成的危害，都就是刚才那位苏先生提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危害，不仅仅是对于就是说这个平常生活的不便，而且就是说它的健康的影响，就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说啊，一方面造成了很多，就是比方说我们说的肺癌啊，其他的这种疾病，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比方说它这个空气中所含有的对我们说的抗生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忽然一时想起了一个中文的词了，就是说它 对，就是能够就是对啊抗生素耐抗生素的这种物质，
它的抵抗性啊，
还抵抗性，还有就是说甚至对于我们说的男性啊不育的这些影响，都是现在我们才开始逐渐的发现。
是，那么稍后我们也要继续再请黄博士跟我们谈谈，当然这对民众的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危害。那么我继续想回到在北京的舒先生，舒先生您刚也听到黄博士说，确实这里的难度很大，那么当局也采取了一些作为，可是也有很多人说，哎，那为什么在举办奥运的时候，在举办 APEC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蓝天呢？那表示其实是做得到的。所以到底现在雾霾的严重，它的关节在，它的症结在哪里？是不是因为政府真的做到治霾的努力，还是说只是说不去做呢？
其实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一直是持这种观点，就是由于中国政府它实际上是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府，议会呢对政府的约束力或者对政府平时的工作的监督力度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才会造成我们这个国家就所谓集中财力办大事儿，就是说想做什么事情都做得成，包括1997年的经济危机我们也度过了。几次的经济危机中国能躲过，因为他一个党来确定，他实际上全国以全国的力量来做的演示。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在奥运会在 APEC 等等期间，想让他拦他实际上可以拦的，就是中国政府对天后的控制实际上是有办法的。但问题是为什么不做？那么当然这跟经济也有关，如果要让所有的产生雾霾的源头都关闭的话，那么就会造成很多人的失业。但是其实失业对中国来讲也不是问题，它曾经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失业，中国政府也平安度过了，因为中国这个国家特别有意思，民众非常老实，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对这个雾霾的成因呢，这么长时间呢没了解清楚。那么从我个人在北京生活的经验，过去北京烧煤，所以一到冬天呢就有很多烟，在那个时候呢民众并不觉得二氧化硫啊什么是个问题，也没有像这么严重的雾霾。那么政府这么多年确实在煤改气、煤改电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雾霾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科学家不能够在网上公开的讨论，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关于雾霾的讨论政府来删贴，其实你让大家实名的公开的讨论，让中国科学院大气研究所比方说健康各种各样研究所的专家用他们的实际的名字来参与讨论，其实更能够让大家知道，尽快的知道这个雾霾的成因，而不能只是官方的人来研究雾霾。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民众对官方越来越不信任，现在在网上一些关于雾霾的稍微过激一点讨论的帖子都会被删掉。其实这个已经不仅仅单单的是一个空气质量问题，而是一个民众和政府之间信任度的问题。甚至你越删帖的民众就越恐慌啊，这个就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很多问题我觉得出自于在中国没有办法公开讨论一个社会问题所造成的。
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就可以利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平台来谈一谈您对雾霾问题的看法，或者提出您个人的一些经历。那么在我们的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网络上，现在都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一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是中国的宣传把雾跟霾经常混杂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雾跟霾是两种现象，雾是空气中的水分遇冷结成的小水滴形成的，而霾是烟尘油质，是吧，这微颗粒混杂在空气中形成的，前者雾是自然现象，霾是人为的污染造成的，而且雾是一对人是没有什么危害的，而且还是也造成一种很好的自然景象。你像东北有雾凇，是吧？现在经常说雾霾，其实雾就是雾，霾就是霾，所以必须把这科学界定。这个霾怎么造成的？现在众说纷纭。我听说前不久什么有的地方连饭店的炒菜都不让炒了，说要吃凉拌菜、凉拌黄瓜，因为说炒菜造成雾、造成霾。我想是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都是一些专家学者们那个夸夸其谈，是吧？还有抽烟造成的等等，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 当时不是这个霾不光中国有，据说什么法国也有，是吧？我认为这是社会工业化造成的，这个成因是很复杂，但是再复杂也能够界定吧，也能够吧。刚才那个有一个有一个嘉宾说了，让老百姓讨论讨论呢，是吧？争论争论，都是一些所谓正能量学者那种坐而论道，是吧？连什么据说笑话，据说说人类过多，说奶牛放屁也能造成雾霾，是吧？所以有些东西让大家讨论，从各种因素来，主要原因是什么？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
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
非常感谢您，是河北张先生。因为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在等候啊，我们谢谢您的意见。不过我想先就刚刚张先生所提的雾与霾的这个分开处理，我们知道，我想请教黄延中博士，我们看到了这一次呢，中国的中央气象台呢发布了史上的第一个大雾的红色预警，但是对霾则是维持在橙色警报，所以很多人觉得这很有意思，把雾的警报与霾的警报分开来处理。甚至在前一阵子我们也看到了北京说拟议要把雾霾列为自然灾害，结果引发了很多的专家质疑，觉得这是政府在推卸责任。您的看法，雾与霾是应该分开来处理，或者是如果要合并处理的话应该怎么来做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位张先生说的，实际上雾跟霾确实是应该的分开来处理。因为霾呢，过去我们一直是因为不了解它的这个危害啊、成因啊，就一直把它当作一个雾实际上一直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还一直是这么认为。那主要是因为2013年的春节以后，那一下子就是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然后媒体就用这个雾霾这个词，然后呢老百姓也就很快接受了，然后就大量使用。但实际上呢，就像很多专家也都指出了，这个雾霾呢，就本身这个词是不是一个很科学的规范性的一个学术名词特别是就是说气象环保部门呢，应这些专家呢应该是抵制用雾霾这样一个词来指代大气污染和这个环境的质量用这个霾或者灰霾这个词呢可能更确切。所以呢，就如果把雾跟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进行预警预报呢，可能不是很科学，而且呢也多少给人一种推卸责任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把雾跟霾分开来就进行预警预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做法。
那黄博士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有可能来评判出这次严重的雾霾有多少是雾的成分，又有多少是霾的成分吗？这可能做到吗？
从科学严格应该是从技术上来讲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对这方面不是很特别熟悉，也许舒先生可以有更多的这个观察，我想是。
那么舒先生您的看法，同时对于北京方面要把雾霾列为自然灾害，您的看法和反应是什么呢？
首先雾可以作为自然灾害，但是霾如果作为自然灾害，我就让我想起三年自然灾害了，就是政府为了推卸自己的公共责任，然后把一些明明是人为造成的因素然后归责于自然，归责于他人。中国人有一个特别坏的习惯，就是自己不扛责任，遇到什么事情都赖别人。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推给一个人来承担，比方说四人帮、林彪、毛泽东诸如此类的，他们谁都没有责任，这是推给自然是特别荒唐的雾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水蒸气，霾呢那就是灰的颗粒，有的时候可能沙尘暴可能与自然有关，但其实和我们人类也能改变。我觉得作为人类应该更多的扛起责任来，从政府就应该扛起责任来，如果政府都不扛责任把什么都赖给自然，那民众纳税干嘛？民众中国几十万亿的税不就是为了让你们改变自然吗？过去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讲过与天斗其乐无穷嘛，不就是一直在于洪水啊这些台风啊自然灾害做斗争，否则要你政府干嘛？所以我觉得把霾做成自然灾害完全是逃避责任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雾霾这个词大概从2011年开始第一次由潘石屹写过一个微博，是因为美国大使馆那时候还是骆家辉作为大使在美国大使馆公布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应该感谢这个事情这个故事，因为在中国最近代的很多科学技术都是从西方来的电视啊、电报、电话呀、汽车呀、互联网，甚至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呢，我觉得有些人呢特别这个 丑化敌化西方人，说西方人谈雾霾的事情就是要与中国为敌啊，完全没有这个，把这个事情政治化是非常没有意思的。那么在英国当年也死了那么多人，英国政府也英国全民也会反思。那么在这个洛杉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对吧？也相应的都有反思。其实在中国来讲，我个人认为治理雾霾，我还是那个观点，比民主宪政的国家要容易。因为那些国家要有一个治理雾霾的方案，要政府提交一个预算，要政府然后向国会申请，国会讨论审批。而在中国，其实一个人说了就算了，啊，比如说一个环保局局长跟这个党中央习近平打个报告，说我要多少一万亿，我就能解决治理。这其实是一个人说了就算，他这效率至少是很高。现在的问题就是能不能集思广益，能不能让这些人都出来讨论，能不能允许大家公共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允许公共讨论的话，让大家本来就提心吊胆的东西就更变成了小道消息。
是，
其实我觉得雾霾不是问题，是雾霾，中国的问题是氛围，是公共话题的讨论氛围比雾霾的问题还严重。
嗯哼，我们知道舒县上个月的时候，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探讨过，在十二月份成都也遭遇了雾霾。那么当地有一些艺术家，还有一些这个异议人士呢，以戴口罩的方式来抗议，结果遭到了当地警方的强力镇压。那么当时也有人说，这个雾霾都不准讨论，连口罩都不让戴。所以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其实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在提供他们的意见。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这位署名叫自由报名的这位网友呢，他就说雾霾不散在于大陆统治集团为了一己的私利刻意放任污染来维持经济，如果想再见晴朗天，只有让这个统治集团垮台才有可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北京有一位丁海洋律师，他也在几天前发布了他对雾霾的一些看法。同样的，跟舒先生一样，他认为民众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能够来表达他们对于雾霾的危害还有他们的担忧。那么丁海洋律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雾霾是涉及到你我的基本生存权，消除雾霾不要指望别人，要靠自己，要从发出声音开始。如果你认为说了也没用，雾霾跟你无关，那我无话可说。如果连发出声音都要感到恐惧，那你是活该要吸雾霾。那么确实像舒先生所说，现在针对雾霾的一些相关讨论确确实实也受到了中国当局的一些审查。那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对于这次的雾霾问题还有当局的一些处置方式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几位在等候的观众朋友，这一位是来自河北，同样来自河北的武先生。武先生您好，请说。武先生您在线上了。
喂，
哎，请说。
喂，就是我是张家口这边的，就是我们阳原县这边露天煤矿非常严重，就是搞得我们的大气每天都是污染非常也厉害，就是每天尘土飞扬。
是。
我们这边有20多处露天煤矿。老百姓的好多耕地跟环境破坏的非常厉害。
是，
就是我想通过你们的节目向我们的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把我们的露天煤矿应该让它停止，不能让它施工。
好的，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武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啊。那么我想继续要来请教我们的舒可欣先生，不过在请教您前，我再读一个我们在 YouTube 网站上有一位署名叫齐藏的网友，他提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中国官媒曾经宣称绝对不会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道路，但是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入冬以来，雾霾频繁的到来打破了这个誓言。他想请问的是，在当下中国政府治霾无力的大环境下，民众的抱怨有没有可能转变成政府治霾的动力？是不是能够敦促当局给治霾来实行强硬的措施？舒可欣先生，您的看法？
对，其实关于污染的这个问题，其实当时李鹏做总理的时候，我记得就讨论过这个事情。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绝不能先发展后治理的这个观念，可能在李鹏的时候就提出来过。
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它还是一个标榜自己要为人民服务的这么一个。其实任何一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都是这样的。 那么而且西方走过来这些道路大家都看得见的，但是呢我不认为这件事情完全就是能够避免，因为经济规律啊，跟这个有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实际上走的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走的就是市场经济，它一旦开放以后，这个资本家独立的这个本性，他自然就不会关注这个周围的小环境，他以他自己的获利为目标，所以资本有它资本经自然的规律，而在中国政府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的时候，这种规律呢就显得就丑恶的就更多，就是腐败问题，就是地方的这个环境方面的官员的放水，使得这个问题比国外反而严重，啊，比国外反而严重。国外呢是对，是像西方呢，它实际上，据我了解，比方说纽约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有这各种各样的腐败问题，但是它真正开始工业化以后，它基本上能解决，通过宪政、通过监督分权，它基本上能解决一些制衡问题，所以使得它这个。由于政府腐败导致的更严重的商人作恶呢，就对社会反应就没那么大。所以在中国政府，由于他走的路比较畸形，他不是按照自然规律走的，但是走到今天，我觉得产生雾霾呢，也是共产党不愿意的，政府不愿意的，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就像腐败一样，他们肯定是不愿意，没有一个执政党愿意自己的腐败。前两天这个有一个报纸还说，中纪委拉出一个成绩单，打了多少个老虎和苍蝇。我说那不是成绩单，那是一个耻辱的这么一个清单，对吧？你作为一个执政党，你那么多腐败，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的问题是在这里，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政府能不能这个看到这个问题的社会性，比方说已经产生了很多的社会恐慌。甚至也有一些人把各种各样的其他不满都通过这个雾霾这件事发泄出来。其实我认为呢，这个一旦造成社会，前两天马云有过，不是前两天，前几年马云有过一个演讲，说有一件事情谁都躲不了了啊，这就是雾霾，对吧？他指的就是习近平啊、李克强啊，你们其实都躲不了啊。尽管你们现在在中南海里面，可能你的空调里面有，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了，就总是这样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整个来讲全民都受到影响的事情，那一定会令政府重视。这不是共产党的政府和民进党或者是什么共和党问题，只要民众的事情政府都会重视，都应该重视。我个人认为基本上全世界的政府大部分都是被动的，就是倒逼的，很少有政府主动的。其实相反来讲，中国的政府倒经常是主动的，快速发展的，才闹出这么多麻烦。其实如果什么事情都经过大众来慢慢讨论，效率就特别低。
但是是舒先生，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民众已经开始倒逼了，民众有反应了，
对，
民众有恐慌了，那为什么还是逼不出一个成果呢？为何政策仍然没有办法落实呢？
对，因为这个伟大不掉，就是我们国家的财政啊，我们国家的政府啊，都是人头政府，要么就有回扣才干活，要么就不干活啊。这个从反腐当中你也看出来了，很多人就开始懈怠了，不工作了。那么尽管我们国家的环保法今年也出台了，不是今年，是去年，就是可以重复处罚。北京市现在低氮锅炉的改造也在进行，但是环境问题可能真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从我个人理解上，从煤改电啊，煤改气，但是也说不定煤改气这个燃气的燃烧可能会更容易形成雾霾，这些都需要认真的讨论。总而言之呢，我们既不能说政府就毫无作为，但是还是要不断的给政府压力，特别是京津冀地区，中国这么重要的地区，老百姓如果整天都是埋着头自己躲在屋子里似的，也真是不行，还是要上网发出呼吁才行。
是，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黄博士。黄博士，我们知道您对于中国在治理这个环境方面的政策有很深入的研究，跟我们谈谈在政策面来讲是不是够全面？那么为什么在政策的这样的一种重罚或者是这样所谓的要求之下，仍然会有一些企业我们看到在违规在排放？那么很多人说，刚刚我们也听到舒可欣先生说，这与官商的勾结腐败可能也有很大的这个问题或者这个影响，您的看法呢，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一种政策面上无法落实呢？
是，我觉得当然是这个腐败可能应该是一个因素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啊，包括现在燃煤发电厂啊，都装备了所谓粗硫粗硝啊除尘设备，但是经常发现的就是环保设施的长期闲置不用，或者是只是来检查的时候才把它打开，是这里面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企业的它本身的就是说它对成本的考虑，因为虽然 这个环保的也许有补贴，但是他每年所需的环保投入远大于政府的补贴的话，那么很多企业那就啊宁愿选择违法，特别是就是说在违规被发现的几率跟违规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相乘啊低于这个环保的成本的话，那么啊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更容易就是说是去违规。但另外就是刚才像苏先生说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这种腐败就是包括地方跟企业的合谋啊，也就是说企业比方说贿赂地方政府的成本，如果它远远低于环保的成本或者去产能的成本的话，那么啊这样子也会就是鼓励就是说企业的违规。所以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说的这个去产能啊减产能啊啊现在就是说啊说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很多地方钢铁产量不降反增，这个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的这种利益关联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黄博士，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想要请教您。我们知道在2015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就承诺要在2017年来启动全国的这个碳排放交易的体系，那么对于很多的重点工业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很多人也注意到，其实在中国共产党旗下有很多的大型企业，炼油厂、炼钢厂这样的一种大型工厂，那么它会牵涉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利益，他们能够真的做好准备来迎接这样的一个碳排放的一个高标准吗？中共旗下的这些大企业能够起到带头作用吗？
啊，是这样子的。实际上您刚才说的这个减碳就是二氧化碳降低它的这个排放，它这本身是一个气候变化的问题。我们刚才说的霾呢是一个空气污染问题啊，这个解决的这个技术方案呢啊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两者不一定是一回事。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啊，虽然呢碳排放的减少不一定会带来污染，特别是我们说 PM2.5 的减少，但是呢这个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关。比方说控制空气污染可以带来这种减排温室气体的连带效应啊，在中国呢就是说这两个可能更加分不开，因为它是这个体制产业能源结构所决定的。因为在中国目前的这种产业能源结构的这种条件之下呢，排放权的增加必然就意味着一个污染的增加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看美国的经验，它近十年来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主要是因为啊更多的使用天然气啊，还有产业的对外转移，就是我们说的外包。但中国的情况下，就虽然一直希望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但是目前像煤炭啊其他的这种的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然是非常非常高，是超过80%。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仍然是会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说的钢铁产业去产能的问题现在中国的钢铁产量是接近世界的一半这个虽然就是说很多小钢厂它被关了就是去产能，但是很多大钢厂它产能仍然是在增加这个河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说这个还是我们说的要真正要做到，就是我们要这个产业能源结构调整是还是任重道远的。
是黄博士，稍后我们还要回到您，请您跟我们谈谈未来中国到底在治污治霾上它还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努力，或者什么样的做法才是最有成效的。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Van Fans Liu 的这位网友，他所提的问题我想交给我们的舒可欣先生来答复这位姓刘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不患寡患不均的传统国度里，多数民众呢对于雾霾似乎都是停留在口头抱怨的程度上。据我所知，许多北京人对汽车上牌难的怨气要比对雾霾还要重，雾霾似乎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那么同时政府手里又有一个雾霾的开关，可以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来关闭掉雾霾。所以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雾霾真的能够对政府造成压力吗？舒可欣先生，一分钟时间做个答复。
好的，其实呢，任何的社会冲突都会对政府造成压力。那么政府会选择，他们会评估舆论评估，他们有专门的机构来评估，他们可以通过网络大数据来了解到底有多少人来关注。那么这位网友关注汽车上牌的问题是大问题。那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最近至少这几天雾霾的问题是大问题。我也相信，我们就是要创造这么一个社会，谁有声音都要发出来。那么让政府听到，让政府的官吏们、官僚们去听到，让人大代表去听到，然后督促政府改革。不能这个 就是大家都静着等着，等候着一个皇帝来解决，不会有了，因为共产党也强调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啊。
嗯，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呢，还想要再回到我们的黄延中黄博士。黄博士，我们最后时间还剩下大约四分钟左右，我们现在涌进了不少的网友的评论，不过我想最后我们要把握时间来谈论的就是未来的治霾工作。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最近通过环境保护税，而且要从2018年的年初开始施行，来取代过去的对于传统的这些产业的排污费的这个收取。您认为课税能够达到成效吗？它能够有多大的成效？还是说其实只是换汤不换药呢？黄博士，
我从理论上来讲，这个排污费，也就是对排污收费跟收环保税，这是名称上的一个不同，就是说它的作用机理应该是很相同的。但是就是说在现实中，可能就是环保税的征收力度啊，会比啊收排污费会更大，因为环保税那是由税务部门而不是环保部门来收取的嘛。啊，企业如果弄虚作假，可能就被定性为逃税的行为，受到啊更严格的处理。啊，另外呢，就是说这种环保税的设计上，如果能够充分体现，就是说谁多排放都付税，少排少付税呢？啊，超排啊加倍征收税收环保税的，这样对于遏制企业啊污染排放的作用可能会有所提高，但具体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可能还有待继续观察。
嗯哼，好，我现在呢，在交给我们的舒可欣先生之前呢，我再来看看我们有两位在 YouTube 网站上的网友所提的。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中共会不会完全不管雾霾了？以后要出了事，就直接变成这是三年自然雾霾灾害。”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焦爱因斯坦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说，这个广大的民众心里最清楚，在夜里各大工厂黑烟齐冒，偷排泛滥成灾，百姓是心存恐惧，忍气吞声，神州大地就要这样在毒气中慢慢的等待消亡，悲惨。那么我想请舒可欣先生利用最后的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到底现在来谈中共的治霾还有谈的空间吗？有可能做到吗？
我个人觉得目前的情况下做不到，但是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情况已经在改变，但是通过税收其实在短期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税收的作用是收来税，用这个钱来治理这个污染。那么由于我们中国的税收不完全公开，所以收到的税收是成为了腐败分子的囊中物呢，还是成为了政府公共这个单出国留学或者是什么考察的这个路费呢，还是真正用于治霾呢？这个我们都不清楚，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中国历来都是有法不依的，那么政府的税收实际是就是造成了税务的官员和企业之间的一个寻租的一个手段，就是今天去你那罚钱，如果你给我私人一点钱，这事儿就不罚了，这个是在中国太普遍了啊。所以我觉得税收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我们不能像西方的民主宪政的国家一样来考虑用税收杠杆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在中国呢是执法不严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所以习近平刚这个政府必须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发动群众，因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之所以成功，它就是有好的就非常好的利用了发动群众，比如说刚才那个网友说的，那么现在这些工厂都在排放夜里头，那么人民是看得见的，民众可以拍手机，可以拍录像，然后发给政府，政府办就是了。我们没要求政府公务员每天24小时都睁着眼睛上班，你早上可以9点钟来，但是你公开你的进江，我们发了这个民众发了这个夜里偷着这个排放的这些企业的东西，你去查就行了。
嗯，
现在的问题恰恰不是这个，所以他就是在网上各种各样的这有关的新闻呐、啊，或者不新闻呐、啊，或者自媒体的东西，他就封杀。这个其实就是助长了这些企业排污的这个情况。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黄延中博士，还有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为您探讨的是，从政治维稳到经济维稳，中国的经济能否再现繁荣，也请您准时锁定明晚9点钟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